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
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呢是一家来自深圳的公司，下面让我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来自于深圳市英唐极光微技术有限公司的黄春强黄总，黄总也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下面请黄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然后非常感谢芯片揭秘来邀请我来做今天一个简单介绍，我是深圳英唐极光微技术的黄春强。
其实刚刚报您公司名字的时候呢，我是觉得第一个反应英唐，因为我知道有一家上市公司叫英唐智控，所以英唐智控和您这边英唐的极光微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所以还请您跟我们先揭秘一下。
好的，英唐智控是深圳创业板的子公司，它在12年的时候就通过创业板上市了。目前英唐智控呢，它有三个大的业务板块，第一个业务板块，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是元器件的代理分销，第二个板块呢是企业的 ERP 系统，第三个板块我们是在英唐2020年进行了一个战略的转型，也是为了符合国家支持民用半导体的发展。那英唐是想通过这个战略转型来做自己英唐品牌的产品，也响应国家的政策嘛。目前是三个板块的一个业务。
所以您是英唐全资子公司？
是的，在2020年的时候，英唐通过全资收购了日本原来先锋半导体的一家6寸的 foundry， 这个工厂呢主要是做一些光电类的器件，还有一些模拟的 IC 的产品。它是我们可以从前端的设计到foundry的生产和制造，还有中测，我们都可以一条龙为客户提供服务。
所以这是一家品牌的 IDM 公司。
可以这样理解。当然我们也可以代工业务。在这个产品里面呢，我们在收购它的时候比较看好它，有一个技术叫 MEMS 的 Miller。这工厂在03年的时候就开始来做 MEMS 的 Miller 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觉得这项技术是非常符合后续的一个市场发展的。所以我们在2020年收购它的时候，同步在去年也通过集团公司增资扩股的形式，就成立了目前现在这个深圳英唐极光微技术，专门来生产研发和销售 MEMS Miller 这个产品。所以是目前有两个主营的公司在做，一个是日本的 IDM 的工厂，另外跟你说就我们的生产极光微技术。
听起来你们已经比行业内很多公司有非常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了。那我下面还是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您刚刚说的做 MEMS Miller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方向，它解决什么问题，在哪些领域上能够应用？
MEMS Miller 呢，它是一个 MEMS 的部件，那 MEMS 呢中文名叫微机电系统，其实它是基于半导体制程，同时又有一个结构在设计里面的一个器件。它的优势又说它可以抗震动，可靠性比较强。 MEMS 其实在市场的应用也很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耳机里面的硅麦， MEMS 的麦克风已经用很广阔了，还有 MEMS 一些热力的传感器都用了很多。但是 MEMS Miller 是其实是这几年才慢慢成熟发展起来的一项产品，因为它主要的应用的趋势是用在车载的激光雷达，还有后续的 AR 以及 VR 已经是微投这么一个应用。因为我们工厂有十几年研发的积累嘛，同时在2020年的时候就还在收购这个工厂之前，他们在老的先锋的汽车激光雷达上面已经量产过了，所以等于说我们有技术积累，同时有量产的经验，所以公司在收购这个工厂的时候才决定把这个产品拿出来再单独的融资，再成立一个子公司来运作它。
我们见到很多做激光雷达的，包括车载雷达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有人做接收端，有人做发射端，然后也有人做集成。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器件是在整个流程里边哪一个环节？
我们 MEMS Miller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镜，因为它写的很小， Miller 这个镜子，我们是个扫描部件，我们是把光打到我的镜镜上面去，然后我通过控制我镜镜的偏转的角度和精度，然后把这个光按理想的打出去，
折出去了。
对，如果您说是在发射端还是接收端，我应该都有，因为我正好在中间点。
所以其实你们的客户发射端也有，接收端也有。
客户用这个部件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体系嘛，你的光要通过我的镜子反射出去，同时你反射的光要通过我的镜子再回收回来， 是这么一个路径。
这个东西的门槛在哪里呢？会不会就是这个镜子让人感觉好像难度并不高，到底区别点在哪里？
目前其实来说做 MEMS 认证的厂家也有很多，但是真正能达到量产级别的还不多。你刚刚问的很好，就是它的门槛在什么地方。其实我觉得第一的门槛是在它的可靠性的设计，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镜子，那它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它对悬臂梁的这个设计的可靠性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你得保证在多少次之内那个梁不会断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看它是一个模组，那整个模组的组装的自动化还有它的良率也是一个门槛。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从设计端来保证它的可靠性，第二从生产制造端来保证它的一个良率，这是我觉得是目前最难的两个事情。
它的工艺上面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制程呢？
MEMS 工艺它可以分两段，那第一段是前期的我们叫 CMOS 工艺，就普通的 CMOS 工艺可以做了，但是因为同时它需要在这个硅片上面去蚀刻一些沟槽还有一些悬臂梁，所以它也用到了一个 MEMS 的工艺。所以就等于说两个工艺 CMOS 加 MEMS 都要同时拥有，这个也是我们工厂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基于六寸的线，这个线是80年代的一个工艺了，所以说非常成熟。那 MEMS 的话，因为我们从零几年开始做了，所以有十几年的工艺的积累，这点目前是相对市场上的一些竞品来说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目前上很多的竞品他们也做这个 MEMS， 但他们更多的是采用设计再找外包的方嘴去加工，而不是像我们这种纯的像 IDM 的一个模式。
你讲了这个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因为以前我们也分析过 ADI， 它的 MEMS 就有自己的这个 IDM 的工厂，所以它可以做很多个性化的部件，然后导致它的模拟芯片就非常有竞争力。
因为 MEMS 是一个需要您的方嘴去不断的去调试它，然后找到一个合理的制程的一个工艺，就需要不停的调，所以你有自己的工厂的话可能会更便捷更方便更有自己的竞争力一点。
咱们现在从2020年开始收购完成之后，现在的合作进展到什么阶段了呢？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实际上呢，就我们2020年我们把这个工厂全资收购之后，我们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研发新一版的 MEMS 的产品。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在上海也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布会，就已经发布了两款 MEMS 的正径，一款是一毫米直径大的，那这一款后续想基于做 AR 眼镜以及微投影这种应用的。目前这个产品在内部的 ES1 的阶段，我们还发了另外一款，是目前就这一款4毫米的话，目前想集中在一些 3D 的扫描以及车的激光雷达应用上面。这一款目前我们在 ES2 的阶段，这款产品因为经过半年的推广，也跟国内外一些感兴趣的阿尔法客户也达成了一些意向的一个合作。在这半年的推广中，我们也了解到国内的长距离的激光雷达的需求是希望这个镜子可能越来越大，8毫米的、10毫米的越大越好。针对这个客户的需求，我们也规划了一款新的产品，就年底的话我们会出一款8毫米就镜子会更大一点的主打车规的长距激光雷达应用的 MEMS Miller。
对，我们其实芯片揭秘有一个栏目就是专门帮我们的国产芯片去做一些推广，所以我刚刚也想问您，刚提到的这三款产品有什么样的亮点和优势，哪些可以成为你的客户，可以在我们芯片揭秘上做下推销。
那我就夸一讲一下我们自己的产品。第一点是我们这三个产品都是基于同一个电池的技术，这个技术我们有十几年的一个研发的积累的经验。第二点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嘴厂，同时最重要一点是我们有量产的经验。因为目前很多的厂商他们是有设计但是没有进到量产这个级别，很多的问题其实你要是经过量产导入之后可能才会发现的。所以我们有合群团队有量产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个未来的坑在什么地方，可能我们在设计端的时候已经把它给避掉了。那同时因为其实 MEMS 正径它是基于半导体的一个制程的正径，它在扫描件里面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应用的一个产品，而且目前能国产的不多，所以这也是国产替代一个比较重要的里程吧。
国产替代的很重要的一个点，不仅卡在设计端还卡在工艺端，恰好你们两边都有一些经验可以去完成它。
是的。
您的预期我们未来在哪一个方向的市场可能会先打开，它的规模优势会先起来呢？
我们的目标市场还是会先在汽车的激光雷达，因为特别是这两年电动汽车的一个发展慢慢都开始上标配的主雷达。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数据，像国内前二位的激光雷达厂商去年的一年出货量可能加起来有20万台，今年数据可能要加到70-80万台。
这车里边都装了好多颗。
对对，所以说其实因为后续从自动化驾驶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觉得激光雷达还是一个比较长远有潜在市场的一个东西。因为目前国内的激光雷达厂商也比较多，其中 MAMS 也是激光雷达主流的一个技术的路线。经过这半年的发展，其实市场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向。因为本来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主要目标还是想在车载的激光雷达，但是市场给了我们很多，比如说一些医疗的应用啊，比如说一些内窥镜啊，还有一些 3D 的扫描成像啊，都需要用到这个 MAMS Miller 这么一个扫描器件，所以也给我们开拓了很多视野和范围。
好，这里我正好想请教一下您，因为我们都知道激光雷达它有几种技术路线，有长波的，有短波的，还有固态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些技术路线都要用到我们这个部件，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匹配的？
的确，目前激光雷达呢有几种不同的路线。从大致的分类来说，第一个是叫机械式，就是纯机械式，就它里面有一个镜子360度的转。那这种路线呢，它可能就视野可以做得很宽，但是它因为结构的关系，有可能过车规可能会相对来说难一点。第二个中间的路线就是目前我们这种叫半固态，那包括我们其中的这个 MAMS 这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一轴的 MAMS 加一轴的转镜，这也是一个半固态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说，一方面可以基于半导体的制程，可靠性它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这是中间的路线。那当然市场说终极的路线可能是全固态，是 OPA 这种路线。那这个路线呢，目前从量产的可能性来说的话，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看。那个人的观点就是说，通过不同的市场这样跑下来嘛，可能我们觉得全固态的可能是未来五年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希望至少从去年开始到这后面的五年，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我们的这个 Miller 给推向市场上，先把这个风口给先占住了。
但我听到了，每种都要用你们，所以还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我也希望。
那我接着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的这个细分赛道，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大吗？
在我们这个赛道的话，其实真正有量产的 MAMS Miller 的国外厂商，我知道的还只有一家，但他们的技术的路线，在 MAMS Miller 的技术路线跟我们也不太一样。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国内的另外一家，国际的话我们觉得还好，但是能跑到量产的包括国外的也就两到三家能走入量产这么一个级别而已，但是良率可能还有些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垄断的行业呀，
有技术壁垒的行业。但是也正是因为有技术壁垒，才能把我们自己的优势给凸显出来，才能得到客户的一些认可嘛。因为经过这半年一个推广嘛，很多客户也来咨询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我们之前有过量产的经验，他们知道这个信息，知道我们有些坑是怎么避的，然后后续可能可靠性方面可能会更认可这个产品。
好的，黄总，感谢你前面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最后我问一个问题，今天你做客芯片揭秘，有没有什么借着我们栏目去呼吁的或者是表达的？
第一，我希望经过芯片揭秘这个平台啊，更多的客户可以知道了解到硬糖激光微距这个产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我也希望通过贵公司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国产半导体的发展情况。因为我觉得国际形势的原因吧，也在这个国家大政策的一个背景下，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来全力发展半导体，对我们国家未来非常重要，也希望我们各个的市场供应链还有各个的客户端来一起支持我们国产半导体这个发展。
其实我听下来你们的路径，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能够去收购一家相对保守和固化的日本公司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其实这个起步可能你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很多的铺垫，包括收购之后怎么和本土的融合，而且这么短时间内就能开出新一代的产品，我觉得还是蛮震惊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团队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够打仗的团队。
那一方面也是得力于整个银行集团领导的全力的支持嘛。那的确我们在日本原来这工厂收购的两年过程中，我们这一年多两年嘛，也进行了很多的交叉融合还有一些管理。那整个工厂还是朝着我们整个硬糖集团战略的一个方向在走的，因为它的确有些产品的技术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技术积累。
好的，非常感谢黄总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祝硬糖极光微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OK， 感谢曹总，我是深圳市硬糖极光微技术的黄春强，我在芯片揭秘等着您。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